大家好，我是石涛。十月惊奇在十月到来之前，有人还在猜。通常说的十月惊奇是指美国大选。美国大选的投票呢，都是在十一月初，所以十月份那两党相互争持的过程中呢，会打击对手，拿出一些惊奇的故事，就惊奇的说法。打击对方，这就叫十月惊奇。在相互打击的过程中呢，作为普通的美国人就会看到一种真相，一种整个概念过程中双方没有任何秘密可言。其实里面相当的程度是这样的程度，里面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因为在相互这种揭丑的过程中呢，就展现出来了。里头有一些会触及到法律问题，那有些呢，有些不是触及不到法律问题，因为你得有人告，对不对？那没人告，他就不是个法律问题，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结果。今年的十月惊奇呢，从十月一号，川普染的中共病毒开始，天天惊奇。所以十月一号，我们跟大家分析过。那是个日子，那是个完全是绝对的日子。就像说，川普十月一号，中共建政日，中共国庆，他染病；十月十号，中华民国国庆，他病好了。这都是官方定的日子，这都是他的医生给他写出的正式文件，那个文件都将留载入到美国历史当中的。开玩笑。所以你川普得病都是跟中国今天的中国未来是直接挂钩在一起的，我说的是这含义。那美国的大选就成为了我们现在看到是真正决定未来的一个过程。这个结果其实已经存在了，但是这个过程本身它会打击着那些不信神的人，因为这是一种回归的过程，与神同行是人回归传统的过程，天灭中共是神在人的环境中逐渐被人接受的过程。那人们在面对中共的罪恶，他会表现出无力感，相当没有任何力量。而这个没有力量是因为中共的生命的本身就像那妖精鬼怪兽一样渗透在整个人类社会的环境中那渗透在人们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衣食住行的一切，在每一个人的细胞当中都或多或少产生着影响。在西方的社会就分出了右派跟左派，其实下派右派跟左派，左派的概念就是相信肉，右派的概念相信生命跟灵魂。你让我说就说的简单了，其实左派右派还是反映到人的生命本身上。你是生活在灵魂中的人，你还是生活在肉欲中的人。在我九评共产党的这个编辑部曾经后来出了一套文章，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这篇文章其实这个系列文章讲述的是中国之外，主要是讲述了中国之外被共产党魔鬼统治着每一个很多的家庭、社会、国家、民族，渗透在美国社会当中的各个阶层。在这次的十月惊奇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它的真正的展现。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共产主义宣言，一个幽灵在欧洲的上空飘荡，马克思当初就这么写的。所以这个幽灵在飘荡的过程中，最终还是飘荡了整个欧洲的文化，与欧洲文化相通的这样的西方的社会。那一来一去200年，回头一对头，那一对头啥意思？首尾相扣，这个圈画圆了，将是被扫地出门的时候。天灭中共就是把共产主义的一切扫地出门，而这共产主义的一切不仅仅是在外在的形式上，在中国共产党 崩溃的过程中，它就像根一样，当这个根被拔起来将被抛弃的时候，那根深叶茂渗透在欧美人类社会中所有每一个阶层，乃至到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头脑中的共产主义的思维的想法都将被触及。在你具体的事件中，在你具体的环境中，你都将被触及，都将被痛苦中。那没有这一份的痛苦，就没有后来我们谈到的所谓的人类的进化的过程。在歼灭中共的过程中，就是人类进化的过程。那一个人在他自我选择、自我决定，愿意能够拒绝魔鬼式的诱惑、肉欲的诱惑，而与神同行时，就是这个具体的人在这样的天象的背景之下的自我进化的过程。神仙都代替不了你，神佛道多厉害，代替不了你自己，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至尊的，而这至尊生命的选择是自己做决定，才叫进化。所以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如果你今天看到全球变化的过程中，看到美国社会的变化中你看不懂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看看这本书啊，这本书就解释了今天美国所发生的一切，现在美国发生的一切决定着未来的后面的三个星期之后，不到三个星期了，两个多星期之后，我们看到的整个世界的改变。14号那天成为了历史性的一天，纽约邮报爆出来整个拜登家族的罪恶。首先三个电脑得坏了，他一共有三个电脑，三个电脑进了水了。第二，这个人因为电脑进水了，电脑进水都不能用了，他去抢救那个硬盘，是因为那里头东西他觉得有用，就像当年陈冠希是一样。很多人说他那么有钱，干嘛要去弄那个，再买俩电脑不就完了吗？那个电脑的硬盘里面的东西，跟女人乱来的东西、吸毒的东西，他喜欢，他想留着，所以他得把仨电脑送到那个电脑店。三个电脑都是 Mac Pro， 都是苹果的，那家专修苹果，你到苹果总店人家不给修了，送到那儿，他又肯定人家说你这电脑进水了，水里泡了，没什么戏了，他就扔给人家了，忘了，与其说忘了不如说是神迹，与其说忘了也可能他吸毒这事儿就过去了。那爷们技术挺高，就真修好了一个，三个只修好了一个，就这一个里头有12分钟他跟妓女鬼混的，吸毒的，他跟今天的中国当年的华信集团叶简明讨价还价要钱的，在里面被披露出来两个有用的两个 email 的复印件，他跟当时的叶简明北京中国华信要跟他成立一个公司，在成立的公司里面每年给他850万，他做 CEO， 两个月之后叶简明亲自跟他谈说，你给我华信去做这个顾问，每年给你开1000万美金。他自己说，我跟我的家庭对你这个买卖很感兴趣，他们家就他了，就他爹了，他的哥死了，他哥死了，他把嫂子给占了，结果他媳妇儿一看也太过不去了，媳妇儿跟他离婚了，就这么块肉。耶鲁法学院毕业，美国副总统的儿子，左派，没什么苹果这派那派，所以他这是一连串的故事，一直到纽约邮报登出来，中间有了9个坎儿。如果那三个电脑不掉水里头就没这事儿。如果这爷们儿这小子如果说算了电脑扔了吧也没这事儿。如果到了这家店里头，那爷们儿要修不好也没这事儿。那爷们儿修好之后修电脑，那爷们儿喜欢川普， 讨厌他，恨他就上了心了，对不对？啊，我得给他告了。其实那爷们儿是想告他，就把这东西给了 FBI 了。那爷们儿心里挺拽，他们给 FBI， 我对他也无信。开店呢，我再 copy 一份，他 copy 了一份，给了 FBI，FBI 真的就把这东西给扣了，就没汇报。所以在昨天，众议院，美国众议院的共和党人联名写信给 FBI 的老板，你跟我们交代，在去年佩洛西弹劾美国总统川普的时候，你 FBI 手里头有没有这份电脑？按照时间表上说，他有的，而且他是开出了州里面联邦法院联邦检察院的这个信函，把那个电脑扣的，那是12月17号2019年，是州检察官办公室开出的公函。那开出的公函，那当地的检察官已经知道里面的内容了。可这个时候佩洛西刚刚开始要弹劾川普，他 FBI 就要有责任把这东西给美国司法部和白宫，他没给，才出现了历史性的丑闻，弹劾川普。而被弹劾的人是对的，弹劾的人是错的。今天的美国黑白大颠倒。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